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何氏奇谈》常规节目，我是四十二。
哎，大家好，我是小 Kim。
哎，大家好，我是安，
我是 Jerry。
好，这个我、好久没来录《何氏奇谈》了，
嗯，
有点兴奋的。然后坐这儿，发现就是全都变了啊，阵容都变了啊，也不知道这么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OK，
第一次跟大哥录《何氏奇谈》。
哎，是吗？
没有，
不是吧？
你看你把又忘了，
太久没来了，
是太长时间。
五月份录过一次，其实
哦，
讲那个
搬家前吗？
对，搬家前讲那个游戏书叫什么来着？
全
球封锁
那个书，
那次没我
啊，
没你吗？
对，那次我出差了，
那没你。
那是有，反正我记得有老白，
对，
那就
没
你，对不起，记岔了。
很兴奋，很开心。我今年出了半年的差，感觉，然后没大好好看书，最近这个又读了一本。最近可以给大家这个推荐推荐，
嗯，
好，安还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期我们都是哪几本书。
好，这期我们呢也有一个主题叫这个胡思乱想的书，所以我们给大家就是硬凑了四本。
好，
对，首先是一本尼尔盖曼的短篇故事集，是这个漫画叫《上帝谋天堂谋杀案》，另外就是伊藤润二的《地狱星》，还有这个乔·阿克罗比的《第一律法》，非常厚的一个三部曲，还有就是一本这个讲这个动物进化的《我祖上的怪亲戚》，特别有意思，一会儿让大哥给讲讲。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四本书还是都能在何氏奇谈的淘宝店上买到。然后也要说一下，就是《第一律法》呢，你们会买到现在的现货呢是这个以前的瓶装版，但是它可能就是马上要出精装版了，精装版也可以在何氏奇谈预购。如果你想就是等等的话呢，也可以买到这个精装版新版本啊。但是如果你等不及的话，也可以就买它那个瓶装版啊，我们这儿都有，反正是。对，然后
你想要的全都有。
对，然后今天我们这个节目还是照例，如果您在集合 APP 上收听节目呢，请按点赞和分享按钮，我们就会抽一本这个伊藤润二的《地狱星》，抽一套。所以就是请大家来我们 APP 听节目吧。然后好，今天就开始，我们还是、
大哥请啊。
对，大哥来讲讲你那本特有意思的书。
先让我分享一个每天晚上哄你女朋友睡觉的小故
事。你真说
什么叫哄你女朋友睡觉？
拳头硬。
其实啊，这本书啊，它是日文的名字，也是一个日本漫画家那边自己画的，然后跟一些博物馆啊、古生物研究所的那些研究的院士他们一块儿就是传的一本书。它的正常的名字、叫做《灭绝与进化的动物图鉴》，就听着就很严肃、科学或科普那样的讲法嘛。但是中文翻译以后， 他的这个标题就特别契合这本书的一个编纂的一个逻辑和他写书画的一个逻辑，叫我祖上的怪亲戚
啊、
嗯，
就是谁祖上没阔过嘛。然后他这里讲的就是你看的这些，你从动物园里能看到现阶段还活着的这些东西，他们是怎么从恐龙啊，或者说恐龙之前呢、啊，就这么几万年就演化过来的，
嗯，
就这些把他们都给串起来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动物园看的那些，他都会介绍这个，比如说狮子、马鹿什么的，他们的习性啊，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然后你再去那些古生物的研究所，或者说是博物馆，看那些化石，比如说动森里那个博物馆里挖到那些化石，你去看，他会介绍这个龙的或者这个鸟什么那些的，它的习性是什么？没有说是把动物园和博物馆揉在一起，就是
联系起来。
对，你看，看见左边这个龙了吗？它以前是这么跑，然后呢，经过几万年、几万年的演化，哎，就成了这边的鸡
啊
啊，就这种，它没有说这么一步一步怎么过来的，或者说这个龙生活在什么地方，它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它吃什么吃什么，或者说它当时的环境气候导致它长成这样。
嗯，
就是说这本书就是把这一切都给你串起来了，
连续的。
对，它是从以前我们还是从水里刚游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嗯、
然后再讲我们在路上那些动物是怎么变的。
一个达尔文版的动物园。
对，他就可以把从以前到现在全都给串起来了、
嗯、
然后而且他还特别严肃的就讲了一下那个生物分类学的一些知识，就是他并不是说给你像百科全书一样你看见这个鸟了吗，它是什么什么什么鸟，而是它是按照生物分类学，是比如说这一类这一科就是剑门就比如说是那叫界门纲目科属种，就是那个生物学分类的从大到小嘛，它是这么 一下一下的这么下来，然后呢比如说这一属它里面分出来几个支，然后这几个支里面有谁有谁，就是谁跟谁是邻居，比如说像比如说那个犀牛和猫，他们在进化的这种分类里面，就是从一直到进化到现在我们的生物学分类，他们俩其实算是邻居，就是他们的就是从上面是他们俩再往上倒两支可能就是一家人，你可以这么比较一个很粗俗的一个比方嘛。
那它这个分支感觉弄得还挺系统的。
对，这个生物分类学嘛，生物分类学它一开始是按照它的那个生物的形态和分布还有它的习性来这么分配，就是然后分类，然后进行一些在系统的一些那比较啊，然后给它分成了不同属。然后但是现在我们现在有那个 DNA 的那个就是比对了嘛，然后就通过 DNA 技术我们可以知道人类跟哪些动物有多少多少那个 DNA 比对是比较相似的部分，然后一边是验证了进化论，一边是验证了那个我们在进化是连续不断的啊，然后所以说你就能看到现在的分类学它不仅是有形态学上的一些分析，还有就是通过 DNA 比对，哦，你是这么一步步过来的，就是说为什么鸡跟恐龙有那么大的关联那种，这里都会说到。
因为就是说实话你要是自己随便了解了解，会发现那个生物分类里有些是挺反直觉的，
对对，
有些很奇怪的门类，然后互相很近
啊。
这个其实你通过它这个延续，跟这个它的这个物种的演变其实很有关系。
嗯，
对，就是说刚才犀牛和猫是邻居嘛，就是一开始他们往上，就是他们分是为灵长种类，然后呢和亚劳兽类这两个类，它是挨得特别近。然后呢灵长种类它就分为了猴、人类、鼠、兔，然后呢亚劳兽类下面又分了特别细的啊，比如说什么无芒长类啊、异兽类、食肉类，
什么东西无芒长类，
对，无芒长类鼹鼠无芒长类下面的代表就是鼹鼠，然后异兽类代表就是蝙蝠嘛，上一期我们也聊到蝙蝠，它那个长的不是翅膀，它长的是
手、
对
对，手之间长了连接的东西、
然后在亚劳兽类下面分的食肉类和鸡蹄类这两种，一个食肉类就是猫犬，然后呢鸡蹄类就是犀牛和马，就他们俩是挨着的特别近的一种，然后再往方就是鲸偶蹄类那样的，就再分，就是这本书其实相对有一定的入门门槛，因为你需要知道一下就是就有这么生物分类是这么分的，然后它是就刚才说那一大长串界门纲目科属种啊这种的，它是一个从上往下，当然再往上还有一个要域的一个概念，它那个就是分得更细了，什么从细胞层面分的，这个是比较新进的才加进来的，就我上大学那会儿学的也就是没有域，就是直接从界那块开始往后排嘛，对这些。然后就看刚才说那个犀牛，其实我看这书的时候第一反应 有一个小笑话，就是看到犀牛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讲一个比较远古的，就叫板齿犀。就现在大家对于犀牛的认识，不都是它那个角长在鼻子尖前面的吗？
对
对呀。
然后这个板齿犀的角其实是长在那个相当于脑门上吧，你可以这么理解
啊。
对，就是它
两眼中间有个，
对，两个眼睛中间就是比较靠上一点那块有个特别大的角
啊，
然后它就长成那样。然后呢再往后翻，你可以看到大象那一块又讲到真猛犸。大家注意啊，这个名字叫真猛犸，就是很容易就联想到嘛，那个能颠勺
的
猛犸，对，
不上
班的那个。其实那个猛犸、
啊、
它的如果说从图上看，它的原型应该是这个板齿犀，就因为它的脚是长在脸上的，不是长在两侧嘴上的那种。对，
哦
哦，没想到是阿有这个反应，阿应该不知道刀塔二里猛犸长啥样，
不知道，对不起。但我在想它那个脚到底是不是它的牙，
不是、
那个犀牛的那个脚不是，但是猛犸的那个属于它的牙的一部分。
嗯，
对，因为你要再看猛犸那一张的话，其实在我们熟知的猛犸，比如说西伯利亚冻土里面那些冻上的猛犸象、
哎、
那个它只是猛犸这一类动物里面就是到最后最后最后剩下的真猛犸，就是我们才能发现的。在它之前还是 好多好多猛犸、其实刚出来的那些所谓的猛犸象、也好，就是它更倾向于咱们现在存在的比如说非洲象、亚洲象、那种象，就是皮是相对光滑，然后没有那么多毛。就猛犸象不是全身都是长毛吗？
对
啊，因为它是
代表性的造型，
对，特别代表嘛。但其实它是最后一只了，就是从它以后就猛犸就可以说是灭绝了嘛，就象那一类就猛犸那样的。因为它叫真猛犸，在它之前都是跟现在的大象一样，就是皮是相对光滑，而且它的牙也是跟那个现在大象一样，就是有两个左右两边一样一个，
从嘴里伸出来
的。对，而且根据牙的形状还有伸的角度还分了好多种，比如说有一个叫孔象的，就恐龙的孔啊、它的牙齿是跟那个倒钩一样，是往下长、然后往回
来，
对、
它
往回长的、然后还有两种象，它是一个是上牙膛，就上面大板牙特别大、然后能啃，然后还有一种象是下面的那个牙齿特别大、能铲
地包天、
对，一个是天包地、一个地包天这样的、它那个铲呢就是为了切断一些树根呢，从土里挖东西吃、然后就是他们一步一步这么演化过来。然后而且到真猛犸的时候，就是我们熟知那些猛犸象，它的当时的地球的气候环境是进入冰川期了嘛、然后就特别冷，然后在之前都是挺暖和的，所以说没那么多毛，就进冷了以后那些毛多的被那个优胜劣汰这么存活下来了，
淘汰啊、
对，然后淘汰的都是那些没毛的嘛。
对对对。
然后就是这就是进化了。其实并不是说，哦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上大学那会儿我们聊老师教课，就是说我们在学进化的时候并不是说哎现在天冷了我就长出了一身毛。而是说原来就已经有这种突变，只不过这些突变在当时的情况下用不上，但是突然外界变化了以后没有这些突变的物种
就
占优势了。
对，没有突变就死了，有突变的比如说像猛犸、真猛犸那样、有毛的它就活下来了。
对、
这就
突变就被办了嘛。
对，这就被办了还行、
总还是要办的。
是的。
然后这就是一个进化与演化的一个故事了。然后这本书里整个啊，它从那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陆海里游的它都有，而且从以前到现在还是刚才说的一样全给串起来了。你在这读这本书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单一的去认识某一个生物或者某一类物种，而是能把它从原来一直到现在全都串起来，而且可以看到它的每一步变化都会有对应当时特殊环境或特殊时期的一种生存啊，或者说使用上的一个特别的器官吧，可以说是为
反正他们现在这些动物之所以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就是因为大自然都知道搬人是吧？
对，都搬了很果断、
都搬了。
对，而且它那个里面也开头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就是整个地球啊，就从泛大陆阶段，就是所有的地图板块、所有的大陆都是一坨一块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就有几大洲、几大洋那种分开的情况，就每一个时代它每一个变化以后。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地图，全球的一个地图，然后上面还会标注出一些当时比较标志性的动物会是什么样的，然后有一个时间年表，你就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挨张挨张的看，就刚好是能按照那个时间年表把有一个大致的一个熟悉了以后再进入动物它该怎么讲，它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然后是这么一个过程。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书的标题的时候，我以为就跟上次阿斌介绍那本什么把动物变成人的那一样，就有一点怪，有一点搞笑的。但听你讲完了呀，还这书还挺严肃的。
对，虽然讲，但是这个 他这个我祖上的怪星系，这个我其实是应该指的是我们在书里读到的这些动物，或者说我们现在
当下的动物，
对，能看到的活着的现今种嘛，他叫，然后以前那些就是那个化石种，就以为就是都死了嘛，然后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就成这样的，你看看看看他们的族谱吧，可以说是，
可以。
那有没有什么破冰小技巧可以分享？
哇，那可太有了，就是真猛犸这一段，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那天晚上，我的女朋友又跑在我的旁边睡不着觉，就问我有没有什么小故事呢？
明天到底上不上班？
对，还就是因为不上班，那不就不睡了？
那可睡不着了，
行吧？
就是因为要上班，我就把搬不搬猛犸这个事儿给他讲了一下，就讲一下猛犸。哎，就我们现在看到的猛犸，就是动起来的猛犸，他们都是最后的真猛犸，怎么怎么着，
雪碧绝活什么的。
对，然后刚讲到这真猛犸，他现在毛多，冻在西伯利亚里面，怎么怎么着的时候，他就已经睡着了，
行吧？
我还没来及讲到他在真猛犸之前是什么样的啊。
行，说明很丰富是吧？
对，其实这本书相对于我觉得比之前那两本书的，他的相对的专业知识会更加的严肃和多一些，而且他跨的这些就是虽然没有那么多的解剖图啊，就是一些古生物的化石什么的，但是他画的也是特别还原的，而且把他的一些特点呢画的就是跟那个就是一些化石上面找出来的一些特征都是很还原，对比那样的画上来的。
那我觉得这本书包装的其实很好，他把这么一个其实现在看来有点难接受的一个内容，然后包装成了一个
不知道怎么看的。
对，我祖上的怪亲戚，就跟现在说什么五百年前是一家这种。
对对，他的确是。的确是，而且封面上就有那个我说那个下面地包天那个象，它就是
看见了，
上面长了两根很普通的象牙，然后但是下面下颌就是牙齿特别大，
像个铲子一样，
对，它就是能铲东西，
有点意思。
它这个书名也挺有意思的。
对，这个书名是咱们国内翻译后来加的嘛，因为原本的日文名我问了一下，就是那个灭绝与进化的动物图鉴。对，它日文名在上面嘛，然后它翻译过来其实那就成了副标题了，然后因为的确是内容是讲的是这些，但是它的一个讲的方式再通过翻译人员的那个就是一个理解，的确这个名字其实挺符合他们的，而且在那个就是书里面它有个注释啊，就告诉你每一页每一个动物该怎么看，他先讲了一个中文，就是因为他是原来是日文的嘛，他就给他把日文的正式名翻译成中文，就是在国内我们叫这个动物应该叫它在就是学术研究上叫什么名字，然后再附一个拉丁的它的一个正式命名，全球通用的，然后再讲它的，然后下面有好多注释，什么是它活在哪个时代哪个时代，然后呢它的具体一些习性什么的最后都会标注出来。
感觉特别适合给那个动物森林喜欢逛博物馆的人，
对，
对，里面还有专门一章就是讲那个恐龙嘛，因为恐龙和鸟类的亲缘关系是最近的，然后所以说他们里面讲了很多这个期间的演化与那个就是留存的一些特征吧，从鸟到恐龙的一些变化。
可以，
行，我这本书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
好，
行，
好，那我就说说我的吧。哎，其实我刚才在想一个事儿，是不是就今天这四个人只有我去了广州核聚变呀？
是
吗？你们是不是都
没
去？
我没
去，
哎，我
也
没
去，
我们仨都没去，
就我去了。
确实，
我今天是从广州回北京的第二天，我都快困死了。
辛苦啊，真是。
对，然后所以我现在要认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尼尔盖曼的《天堂谋杀》，但是我就看了一半，并没有看完。
我那个也没看完。
我因为。我就接着说吧，因为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所以短篇故事集，所以我就把其中的《天堂谋杀案》这个故事给看了。然后它里边有四个故事。首先要说一下《天堂谋杀案》的作者尼尔盖曼，这是大家都太熟悉了，概念哈。
对，
那个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这本书是尼尔盖曼的短篇小说集改编的图像小说集。就是它不是文字的小说，它是这个图像小说，就是漫画。这里面包含了四个故事，一个是叫《天堂谋杀案》，就是同名的这个同书名的故事，还有一个叫《代价》。还有夜宵之女，还有一个故事名字特别长，叫《恶欲之夜，密屋之中无面奴仆的禁忌新娘》。
哇！
然后我
来段贯口，
不行哎，水平不行。完了，我本来说想把这个书看完，结果就是只把《天堂谋杀案》给看了。 但是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今天真的是特别困，不好意思，但是我看完这个故事后马上就醒了。我觉得我自己这我自己心里的有一个评判这个故事好不好的标准，就是如果你看到最后发现
也那回事儿，
对，不是他如果让看到最后发现你把你感动了，然后你就不困了，看到最后不困了，或者说你觉得你看书的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一点也没有浪费这个时间，
越看越来劲，
对，你觉得是值得的，对，越看越来劲，那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好故事。所以我觉得天堂谋杀案是一个好故事，
而且我刚才一打开大受震撼，全是哇
你说说
光膀子那个肌肉猛男，
肌肉猛男 抱在一块儿，
来劲了啊，
击剑啊，
可带劲了。
对，但那个那我就说说这个天堂谋杀案这个故事啊，它本身这个短篇小说其实也有中文版，是我记得是读客的一本《烟雨镜》收录过，完了，但是反正这个是一个图像小说嘛，它肯定是对原著有一定的改编。这个而且它是个短篇小说，那我讲一会儿要讲一下情节，但是我会讲可能四分之三，我不会把最后的结局讲出来，但前面有一部分会讲一下，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特别特别介意不想知道那么多情节，你可以跳过十分钟左右啊。那我就说说这天堂谋杀案讲的是个啥，它其实是一个故事套故事的一个插叙的表现手法。主人公是我，这一个男的，有一天呢他是个英国人，主人公我是个英国人，就有一天因为航班的原因被滞留在洛杉矶，因为英国的天气不好，
Englishman in那啥了，LA
又来了。完了以后呢，这个他就在那个洛杉矶无所事事待了六天，等到第六天的时候，就是他以前的一个老相好就突然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接你去我们家待着去吧。这个男的就高兴了，有美女接他，他就去了然后呢开这个老相好的朋友呢就开着车载着他，也是个女生，完了两个人就在车上聊啊，那个你怎么就是不怕英国人啊，我们陌生人你怎么可以接我呀，然后什么英国人也有那个什么杀人魔什么什么开膛
小技巧
开刀手，
我还想那个英国人，我真纳闷，不应该都是，那个击剑的吗？
差不
多。纳闷儿，我说怎么一下就杀人魔了？
对，马上你就能听到那段了啊！完了，他们
马上击剑啊！
不，
快点快快进！
你就是爱看图鉴类的，我发现
了。大哥了，你
快进在哪里？
你能不能行
了？今天就是阿斌不在啊，要把一会儿把他叫过来。完了以后，好，哎我靠，说到哪儿了？
说到机器，
说到在车上聊天，
我
杀人魔，
我就跟着这个女生到了这个曾经的老相好家，然后到了老相好家之后呢，我就跟这个曾经的这个美女老相好，那是发生了一些浪漫故事啊，就是进行了一些运动，完了之后
love story，
对love story 了，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就失忆了，我就失忆了，等
他不是渣男吗？
你让我把讲完，
行，在浴缸里，然后冰上
是吧？然后呢，那个他就失忆了，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坐在这个路边的个长椅子上，他旁边有一个老头，然后这老头说：“你借我根烟吧。”他那老头说：“我找你买根烟。”他说：“哎呀，烟你有什么买？我给你抽一根，抽一根。”完了以后，老头就抽了我的烟，然后老头说：“你既然给我烟了，那我就还你一点什么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了，我还你一个故事，这就是嵌套的故事，套故事。”
然后有一个新故事。
老头给我讲的什么故事呢？就是讲了一个天堂谋杀案。就是这个标题的故事，实际天堂谋杀案说的是什么呢？这老头说啊，其实啊，你看我是一个老头，但我是一个天使，我是一个复仇天使，我叫拉贵尔。有一天呢，这个天使路西法找到我，你就知道当时这个路西法嘛。完了以后就说，
我刚把那个路西法那美剧看完。
对，然后就说现在呢有一个天使死了，你拉贵尔复仇天使，你去调查一下这天使为什么死，是不是被杀就是天堂的谋杀嘛，
职责所在嘛。
对，因为复仇天使他有一个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是真正的凶手，复仇天使吻一下这个人，那个人如果是真凶，他就会被火烧死，他就有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这复仇
是稳住的吻啊，
就是亲力吻，
我以为让他你稳住你 hold on 啊，那种，
然后那人自然了，是吧？
就是嘬一口，他嘣他一下，然后就会被火烧死。如果你是真凶的话，你就会被火烧死。
好，
然后我这个老头就是 AKA 复仇天使，就去查案去了。查案去了，他就查到这个死亡的这个天使在生前，他是在奉上帝之命在研究死亡这个课题，已接了一个大项目。完了，他不是一个人在研究这个死了这个天使叫卡拉瑟，名字有点不好记，反正。然后他和另外一个天使叫萨拉凯尔，这俩天使一起在研究死亡。在研究死亡之前，这两个天使呢？是研究的上一个课题是爱
，OK，
他们俩把爱研究出来，上帝说研究的不错，你们俩去研究死亡吧。这时候呢， 哎呦，我这个复仇天使就发现情况不对，
哦，
那是不是我得找萨拉凯尔谈谈呢？就是一起演，俩人一起共事的这个天使呢？
第一嫌疑人了，
对，第一嫌疑人，然后就去找这个萨拉凯尔谈了。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故事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俩天使在研究爱的时候啊，
哦，
其中这个死了的这个呢，其实他是一个工作狂。他说：“你说咱俩研究爱，那你得知道爱是什么呀？
啊，是，
咱们就爱一下嘛。
啊”
然后这俩对，
然后是不是这些天使都是男的？
对，但是天使其实是没有性别的，
嗯，
就是他
以男人的形象，
对，他漫画里把他画的都是一些帅哥，就肌肉猛男，
okay，
但是实际上天使没有性别的，就是他是看起来像击剑但没有剑，然后呢，
这节目怎么回事？
然后这个萨拉凯尔就是跟这个卡拉瑟两个人就研究爱，但研究爱研究成功了之后呢，萨拉凯尔就爱上了卡拉瑟，就是死了的那个，
哦，
但卡拉瑟他只是把萨拉凯尔当做工具人，咱们研究完爱，咱们工作结束了，我去研究死亡去了，再见。
Okay，
然后萨拉凯尔就，
啊，
哎呀，完了，你既然你都走了，你不爱我了，你要是爱别人的话，那我受不了。然后萨拉凯尔就
天使也有病娇呗，
对，然后萨拉凯尔就变病娇了，就把卡拉瑟给杀了。
哦，
这时候呢，这个老头就是这个复仇天使，就得知真凶其实是这个一起研究爱的这个天使，然后他就亲了这个萨拉凯尔，
哦，
然后就烧死了，
okay，
真凶就烧死了，
啊，
但是路西法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就责备这个复仇天使，他说了一句就是，你虽然萨拉凯尔是杀人了，但是呢他是因为爱而杀人，
所以呢，
所以其实他需要得到的是救赎，他不是需要得到就是你把给杀了，对对对，
嗯，
所以路西法就对上帝的这个旨意有了一些怀疑，
哦，
啊，这个，然后这个复仇天使本身呢也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怀疑，他就下凡了，就成了一个老头，
哦，
啊，然后故事到这儿呢还没有结束啊，就是说，
对啊，
这个时候啊这个老头啊就是这不是跟我正在长椅上聊天呢
吗，
完了这个老头就说这个路西虽然萨拉凯尔是第一个恋爱的天使，可是路西法是第一个落泪的天使，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
哦，
然后老头就给了我一个吻
啊，
然后我就烧起来了，
然后后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
哦，哇，
然后你就想，哎，为什么前面的我要跟这个不认识的女生谈论英国的什么连环杀手啊，
哦，
啊，为什么，
然后为什么失忆了呀，
对，为什么失忆了，为什么我在明明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滞留七天而且啥也不记得呀，
哦，
后面的结局我就不说了，
我有何，这个停的点有点厉害啊，
嗯，对，这就是
光机就亲上来了，为什么呀
对，为什么一个毛茸茸的老头就亲了
毛茸茸的
大胡子老头就亲你一下啊，然后他还是个复仇天使，如果你是真凶你就得死，为什么呀，
哦，
啊，这个结局你可以就大家可以自己看，
可以，
啊，我当时其实我真的是那天在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想看这本书，然后我本来是特别特别困，因为就是，那个
啊，飞机上睡觉，
对，完了以后我看到结尾之后马上就不困了，
哦，
然后就觉得这个故事是非常值得被介绍的，
哦，okay， 确实，
就对，
然后你就在今天的节目来了一波急停跳脱，
对，就是我在讲的时候巨急停，我今天像写了一页的文稿，
就为了讲这个故事，
对，
什么都有，是吧？有悬念，有谋杀，
对。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就是解释，就是为什么这个故事被定在发生在洛杉矶，是因为 Los Angeles 是西班牙语天使之城的意思，
哦，
啊，对，洛杉矶，
然后还有这个漫画里前面几页不断的出现天使的那种小挂件，就家里的天使的装饰物，
啊，
什么吻的特写，
嗯，
因为那个男的到女的家里俩人那个激情一夜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吻的特写什么乱七八糟，就是他
收一收
前面有好多的暗示就特别棒，这个图像小说我觉得改编的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虽然说这个书里后面三个故事我还没看，但是看
这故事结尾是什么样好好奇啊，
一会儿翻一下吧，
刺挠的，
浑身刺挠，
是，
对，但我也不能说啊，说了就把这整个故事给人讲了也不太好，
他这几个故事之间是独立的，
对，全是独立的，他就是短篇小说，一共四个短篇小说，每一个编成了漫画，而且是不是一个人画的，所以每一个的画风都不一样，
风格也
对，有那种特别正式的风格，也有那种特别写意的风格，后面还有这样的，
哦，
就对，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它每一篇结束了之后都会有这个漫画的就是画漫画的改编的这个人他的那个 人设的图，还有怎么画分镜的想法什么的、
哦、
草稿，他都给大家附上了。
当然就我看到的就是每一个画风感觉都很棒、啊、
对、
嗯、
所以是还挺好。而且我看了一下这本书是就是一个叫算什么独家出版，就是国内的一个特别版，因为国外没有这书的原版，它是黑马把在国内有版权的尼尔盖曼的漫画挑了四个、
哦、
然后就在国内出版了、
哦、哇塞、
是这么样的
一个、啊、
对，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还挺好玩的、
哦、可以可以，哇，这尼尔盖曼讲故事真是厉害，
真的厉害，太好了、
哎、
喜欢。
好，
行，那我就结束了，然后、
啊、进入到伊藤润二的环节了、
进入到伊藤润二的环节了、
嗯、
我现在今天要介绍的是伊藤润二的漫画《地狱星》。
哎，
然后呢，其实说到伊藤润二啊、
哎、
咱们也都很熟悉了啊。
是，
然后特别是之前银屏系那边、
嗯、
开开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是专门讲的就是伊藤润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这个伊藤润二在伊藤润二那期节目底下、
嗯、
在开开那期视频底下，有很多读者在讨论，就是说伊藤润二是不是一个恐怖漫画家。
哦，
就在我第一次
什么呢，
就是说他认为很多时候伊藤润二画的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恐怖漫画。
OK，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想，就是乾隆白菜还不是个凉菜吗？
热脸已经过了啊、哦！别
咱俩演一遍。我说乾隆白菜是热菜，我
开
杠了。
就是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很震惊。但是我也是看了很多这个，
稳住稳住，
这个观众的留言啊，我才意识到他们其实在说伊藤润二很多时候画的，特别是他一些名片，
嗯，
其实不是常规意义上我们看那种恐怖电影，
哦、
或者说恐怖漫画，
嗯
嗯。然后这次这个地狱星我觉得其实就是非常不恐怖的那种，就不属于非常常规的那种恐怖漫画的一种。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它归类为一种科学幻想。
哦，我靠，
嗯，刚才我翻了几下，的确是我第一反应科幻的吗？
有点来劲啊。
就是所以也就印证那个问题，就为什么很多人会说他是不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恐怖漫画家。我觉得因为这个作者很擅长去建立一个就是非正常环境下的一个生态箱，然后看那个环境下的人们的那个病态的变化。
哦、OK， 是要描绘那个过程。
对、
哦，
就比方说他其他名片像那个漩涡啊什么，
啊、是
这类作品都是那样。
哦、
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常规上就是说有 jump scare 的那种
是
恐怖电影的逻辑、哦，
让你不舒服的其实是那个过程。
对，其实是那个循序渐进，然后这。哦，这个正常的状态在那个生态箱下变得越来越不正常的那个过程、
okay. 所以故事结束之后你越想它越难受。
对，
你还在过那个过程。
对，
越过越难受。
嗯，那归根结底这个地狱星到底讲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嗯、我也学习一下这个急停跳投的技巧。
来，
我只讲这个故事的前四分之一，可能前五分之一吧。
行。
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概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一个月之前、
okay.
有一个叫大黑教授、这个博士、嗯，然后呢找到在宇宙中啊他预言30年前会出现的一颗异次元的星球。
哦，
果真在今天出现了。
哦，就30年前他预言的。
对，30年前他预言了、哦、然后在今天呢他真的出现了。
OK，
这星球距我们多远呢？16光年。
哦，
挺近
啊。
算近的。对啊，是算近了。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星球呢？因为它没有，首先这个星球第一个特点是它没有按照正常的轨道在运行。
OK，
啊，你们看到它是像那种像面条一样
乱窜、啊、
哎，乱窜。这是他第一个特点。然后呢大黑博士呢就把这个东西申请了一个很重要的奖项。
OK，
这个奖项呢在这个奖项的这个发布典礼上他又带着自己的女儿同时参加了这个典礼。
嗯，
他说啊，我发现这个星球他今天出现了，他距我们16光年，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他是在16年前的他的那个位置
到这儿了
诞生的。嗯，就是我们今天16年之后我们才能看到他嘛。
OK，
我的女儿啊今天也是16岁。
OK，
所以呢我就把这颗行星啊命名，用我的女儿命名，我女儿的名字叫丽美奈、
okay.
我就用她的名字命名了这颗星球。
好，
哎，这就是这故事的开端。
嗯，
所以呢我们就现在就得到了两个丽美奈。
哦，
一个呢是这个出现的星球，另一个呢是因为这次发布会然后被所有人关注到的。你知道日本媒体的那种感觉就是、
啊、
就旁边大臣讲一东西，旁边女翻译长得巨好看，然后发现所有人就对着这个女翻译。
OK， 明白。
啊，这个丽美奈呢，就是长得啊
很漂亮，
很漂亮，
所有人目光都集中在
对，都集中在这个年轻的女孩身上。然后呢，在不久之后，这个女孩也是半推半就进入了演艺圈。
嗯，
从此呢，这个星球上其实这个 故事里就出现了两颗星，
哦，
一颗呢是这个远方的远方的这个星球，另一颗就是明星丽美娜成了一个偶像。丽美娜借着这个星球的这个算是这个动力吧，就一窜就成了当红明星，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OK，
他已经有了这个财团在支持他。
OK，
有这个粉丝会的会长。
哦，就火了，反正
对，就火了。这故事好像听上去现在好像一点也不恐怖，对吧？
嗯。
但是紧接着出现一件事儿，就是在大黑教授接着对这个星球进行了解的过程中，发现这星球还有另外两个特性。
哦，
一个呢是在星球运行的过程中，所有挡在它运行轨道上的星球都被它吸收进来了。
哦，
就都看不到了。
嗯，
那确定是星球不是黑洞吗？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嗯，
但另外一件事啊，是一个数学题。
哦，
嗯，
如果一个星球距我们16光年，
啊哈，
这个星球呢以光速运动。
OK，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星球在向我们笔直的飞过来的时候，
哦，
这个星球什么时候会到我们这儿呢？
它不已经到脸上了吗？
对，
是啊，
对，就是当这个大黑博士看到了这个现象的时候，他这个助理啊瞬间就因为这件事就已经吓得就已经开始抽搐了。
OK，
然后呢果然在一个月之后，这个星球就进入了我们这个星系，就已经降临过来，人们可以肉眼看到这么一个星球逐渐的靠近。
哇塞，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嗯，
跟这个星球同名的丽美奈又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
嗯，
那不就他就肯定又所谓的灾星了呗，
那
种感觉。
你后面会讲吗？
我不讲了呀，
哦，不讲
了，急停跳投啊！
你这是停到三分线上了是吧？
三分跳投，那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就是，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又搭建了一个非正常的这么一个生态。然后看
那个星星是那种有点类似巨物恐惧那种感觉。
对，
啊，
而且真的挺恐惧的。他真正走过来之后，那个星球。这个作者一向都是画那种就是密集，
啊，
然后巨物所有东西掺在一块儿，就特别能够调动你感官恐惧的那种画面啊，
嗯，
在这个漫画里同样有，但是我依然还是把它定为一个就是科学幻想，就它是一个带有明显伊藤润二风格的科学幻想，
包括伊藤润二这个画女性角色的时候有一种很特殊的美感，
对，
它这个故事很突出啊，
嗯，然后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随这本书啊，其实还附赠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这个。他们这次新兴出版社特别印制了一个裸眼 3D 的这个光缆卡，
啊，
就很像这个怎么说呢，很像开解之前那期视频节目里面我们这个后期大哥呈现出来的那种特效啊，但是你们现在可以把这种特效收藏起来了啊，
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随这本书啊附赠了一个当年就是在日版同期的附赠的这个短片，
嗯，
这个亿万个孤独者也是伊藤
润
二很有名的，
啊，上那次电台，
哎，上次大哥来就是录的那期节目里就提到了这个漫画，
啊，
对，
都连起来了，
对，都连起来，哇塞，亿万孤独者连起来了，
可以，亿万
给你缝树上，
连起来还挺吓人的。
嗯，上次是去核聚变之前，这回是核聚变之后，
对，
嗯，
你看都连起来了。
我看了第一篇伊藤润二的
啊，是吗？
对对对，
啊，那个故事也是名篇，
是啊，
实际上，
嗯，
然后我看完这个故事，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我读下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少女丽美奈和这个星球丽美奈只有名字相似，
嗯，
那么这种恐怖会如何降临到这个女主角身上？
是啊，
这当然是一个疑点。然后我觉得他们除了这个名字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漫画中处处体现的那种可怕的吸引力。
哦，
就是偶像这个意象，
哦，
意象的那个引力，
哦，
和那个星球的那个引力，在这个故事里面是连接起来的。
我靠，
啊，
嗯。让人非常好奇，
对，
很难想象出来感觉。
对，我觉得，而且他这个新兴出版社有一个给了一篇文章嘛，就大概讲的是伊藤润二和他的编辑在讨论这个的时候，他们其实讨论这个时候就是在讨论一个吞噬周边星球的星球，
嗯
啊，但是呢，他在构思这个故事的时候，把这个星球本身和一个现实中的社会现象连接在一起，
哦
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漫画很高明的地方。
嗯
嗯，
而让我觉得很好奇的，其实就是他怎么视觉上表达二者的相似性。
嗯，
视觉上也用了很多方法，就是而且是那种非常异想天开的那种，很符合这期的主题。
哦，
就比方说，一个星球在高速转起来的时候，我们星球是自转的嘛，当那自转转特别快的时候，星球上的人会怎么样？都在这个漫画里有体现。
哎，那会怎么样呢？
嗯，就是超级赛亚人，
好配合啊，好行。 感兴趣的话应该买来看一看啊。
嗯、
好，
这好像是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推荐伊藤润二了，但是第三次
了。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对，第一次我记得是漩涡，漩涡完了以后我们还推荐过那个伊藤润二的短片精选集，
对，
然后这是地狱星，好像最近这几年新星一直在出伊藤润二的漫画。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是也会抽一本吗？
哦、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
感兴趣的话，
对，感兴趣可以来看看，嗯、
说不定就抽到了。
对，
有。
那四十二最近在看什么呢？
嗯，我最近就是出差的时候，正好就是挑一个长篇来看嘛。啊，除了像《地海》这个我们也不卖，就这些这些不展开说了。但是我还读了这个今年应该是今年出的《第一律法》。
嗯，
因为它是再版，
嗯，
我觉得以前有，因为以前简单接触过。反正这个《第一律法》呢。简单介绍一下，它是这个英国作家乔·阿克罗比写的奇幻小说，这算是个很新的小说了，两千年之后才出的。
嗯、
然后这个在序章里啊，他的那个责任编辑也是其中一位译者，就是赵琳女士说过，《第一律法》其实是三本合在一起的故事，就是虽然它是三部曲，然后三本，然后各自有各自的名字，但其实是一个整的故事。我现在读完了一本，所以呢，我不多介绍整个故事。然后因为我对整个故事那个调性可能还。相对而言有点缺乏感知吧，就是不剧透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能形容这个奇幻小说就一个词，就是很痛快，
嗯，
就特别痛快的小说。我出差的时候一般都会读这种，就如果一个书我读着很累，然后我出差的时候累个半死，我就经常读不下来
啊。
所以这个书我能一直读下去，就让我觉得特痛快，特别爽。这个小说，因为《第一律法》这个书，你看它的网上查它的介绍，它通常会和新史诗奇幻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一般是指那个新史诗奇幻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本。然后当然就新史诗奇幻最有名的作品当然就是冰火之歌
啊、
嗯
马
丁这种。
对，然后新史诗奇幻一般来说起手就是乔治阿尔马丁、
嗯、
啊，然后这作者就是阿克罗比非常喜欢冰火之歌、
啊、
这个书其实是很有这个痕迹的、
嗯、
有些地方有这个痕迹。而先说就是新史诗奇幻是什么，
嗯，
一般是指那些比如说气质上特别是处理奇幻元素的那个方式上和旧的或者是经典的史诗奇幻有比较大区别，然后读起来可以说有全新活力的那种奇幻作品。就是这些作品一般读起来和经典的史诗奇幻会有一些特别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史诗奇幻就是的代表作就很简单，就是魔戒、
嗯
是魔戒开创的史诗奇幻这个品类，然后它基本上奠定了一种调性，就是反正如果你读过魔戒的话，你会知道托尔金这个人对欧洲神话对民俗故事特别熟悉，然后同时对比如说神话学语言学很多领域有特别就是造诣很深吧。
嗯，
所以呢他写这个魔戒本身他就是在严肃的写一部史诗，
对，
所以他那个文本本身那个质感就是传统意义上史诗的那种质感，就是他会杂糅一些民间的神话传说的风格。就是电影，我一直觉得魔戒的电影是我心目中奇幻或者幻想文学改编最优秀的作品。
嗯，我觉得电影太好看，
经常可以说没有之一，我心目中可能没有之一，是因为
每年都得看一遍三部曲。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同意这个。
他对主要有一点特别值得说，就是他对原著的删节和融合非常的走心。
嗯，
因为如果你回去看魔戒的第一本的话，他魔戒第一本的后半段吧，就弗罗德刚出夏尔的时候，他遇到第一个遭遇，电影里基本上就删掉了。
对，什么森林
上？对，那因为那是一个，那不是一个恢宏大气的史诗故事，但是却是一个依然非常有韵味的，属于怎么说欧洲中世纪林间的那种，有一点
小传说。
对，小传说有一点寓言性质，或者有一点那种半是惊悚半是温馨的，然后还有点结尾还比较忧伤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对于电影或者说对于现在人的阅读体验来说，那节奏是非常慢的，因为它特别平缓。
嗯，
它就是非常可以说刻意或者说非常娴熟的保持了那个比如说吟游诗人在酒馆里给你讲一个小调、哦、讲一个故事那样质感的一个故事。
嗯、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整个魔戒或者说典型的史诗奇幻，还有包括美国的话有那个时间叫时间之轮，时空之轮这个系列、
嗯、
可以说就是什么庄重啊肃穆，然后特别大气特别恢宏、
嗯、
然后让人就读着就是肃然起敬，就哇、
嗯、
这个就感觉好像翻的就是古书，
嗯，
那种感觉、
嗯、
这也是史诗奇幻一定要有的某种质感嘛。
嗯，
但同时我说实话就是读起来会很累、
嗯、
你会觉得很 牛逼，读着也可以说是很过瘾，但是你可能会很难觉得很畅快，特别是
太太过严肃了。
读完一段你得歇歇，
对，你就说哇，真是给我极大的冲击，给我灵魂极大的这个震撼，
嗯、
但是我得歇会儿、
嗯、
啊。反正我读魔戒经常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新史诗奇幻一般啊就会在比如说人物设定，
嗯，
比如说这个故事走向，甚至是世界观设定上，会带有一些可以说是新的、年轻的。活泼的那些点
是，就说更爽一点，
对对对，
像冰火那
很爽那种。因为你想、嗯、你想阿拉贡是什么样的人设，对吧、
啊、
你在想这个就是夏尔里这个护戒，先说霍比特人、
嗯、
然后再加上整个护戒小队的每个人，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因为托尔金是把它当严肃的史诗来写的、
嗯、
而且他可以说魔戒在那个时代它是整个基督教文明或者是西方世界文明的一个镜子，就是映照出来它的这个、
啊
整个这个世界这个民族的心境的这样一个作品、
嗯、
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有特别强烈的那种象征意味
啊、
哦，就所以其实魔戒的信息量和信息厚度非常高，而且它确实是极其伟大的作品，其实表现在这里、
嗯、
但是你会发现在新史诗奇幻里它可能更专注于故事的阅读体验，
嗯
啊，
或者说你读起来的新鲜感，它的讨喜的程度
啊、
嗯，那你再想想冰火的时候几大家族，
嗯，
然后比如说开场的那些很难称得上正人君子的情节和场面、
啊、是这样、
啊、还有他处理魔法的一些手段啊，魔、
嗯、
冰火不用说，他基本上是把魔法隐去了
没了、嗯、
啊，然后拿这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来填充这个故事关系、
嗯、
等等等等。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新史诗奇幻我是觉得读起来更畅快一些，而且我是觉得这部分我很遗憾的是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对于大部分的普通读者提到奇幻大家想到的还是一点有一点这种比如说固执的气息的那种厚重的故事、
嗯、
但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很多很新派的故事
可以写得很轻松，
对对，现在有很多作品写的就是有比如说蒸汽朋克式的世界啊、
嗯
嗯、
或者是写完全不一样的非英雄人物。我们其实之前、
啊
我们之前介绍那个 KJ 帕克他写的这种故事就是很有这个新史诗奇幻的那种特色啊。反正对于这块的话我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全新的而且没有过多被介绍的领域，可能以后还能约点老师来好好给我们介绍介绍推荐推荐，因为我这部分读的也很少。嗯，其中第一律法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可以，
而且可以说是把这个特点表达了最强烈最明快的书之一，因为冰火之歌其实格局还是很大的，
对、
嗯、
还是很恢宏的，
在一个威斯特洛大陆上，
对对对，然后、这个、
其实它那个还是很复杂的，
很复杂、
嗯、
很这个厚实、
嗯、
然后很绵长的那样的故事，
嗯，
然后第一律法就相比而言就爽的不行
啊，
而非常快，
那么爽呢，
对，就是特典型的作品，
嗯，
然后首先第一律法是多视点小说，就是它受冰火影响很深、
啊、
就在这里，然后为了避免剧透啊，今天在这里我不做剧透，
嗯
啊，我不做你们这个，对，不仅我也对，我不做这部分啊，我只会说他的故事啊是包含了几簇人的故事。这几簇人包含什么呢？就是帝国中有一个这个贵族家的公子哥，不上进的一个小破孩儿，嗯
嗯，
然后呢，他
倒霉孩子，
对，
地主家傻儿子，
哎对，然后他有个成长故事
啊、
哦，然后呢，在权力这个权力的这个漩涡当中呢，有一个。
嗯，
怎么说，像个审判官嘛，就是
inquisition，
不是那个词的意思，反正他就是负责干见不得光的折磨人的事儿，然后为
审讯那样，
问权力阶层撬出
密探，
他想他对想要的这个供词的一个
啊，
可以说从其他人看来非常险恶、非常不招人喜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狗。是的，
方唐镜，
对，哦，他本人就是残疾
啊、
嗯，就是那种就造型非常非常，他自己厌恶自己，然后也很惹其他人厌恶的一个人，
嗯、
然后但是呢，他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进入到了这个权力的中心的斗争当中去，作为一个棋子身不由己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簇人呢，就是怎么说呢，荒野中这个杀出来的好汉
啊，
纯粹意义上的那个莽夫。
嗯，
但是个个都是好手、
啊、
手上都是几百条人命这样的人、
嗯、
然后大家拢就到最后拢了一个小队伍啊，这个披荆斩棘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一对鹿林，
哎，就是这个这样的故事。
感觉就是这一堆人像二零七七里那个、
啊、
那个、
三条线，
对
对
对 对, 对、
有点像这种感觉、
嗯。
然后在这三条线不断切换的过程中，每个故事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从色彩，然后故事节奏，
啊、
还有他讲的内容的这个重点，都完全分开。所以你这么读的时候，你就阅读体验就有一个节奏，
啊
就非常爽，啊、就经常会。连续有不同角度的拍案叫绝的部分，可能前者是文戏上让我觉得我靠这伶牙俐齿真是有点牛逼，然后下一张就是砍那个胳膊腿横飞啊
啊
这样的故事，
那都能写得很好，很不容易啊，
对，很牛逼的。
那他写法也是像冰火那都是 P O V 的吗？
对，
哦，那就是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人物，
对对对，
哦，厉害。
而且他在切换的时候很神奇的，就是或者说非常巧，甚至很直觉的，
嗯，
就直接略过那些。就是如果写的话或者写出来让你觉得很麻烦的事儿、
哦、
他就是因为他上一个是人物 A、
嗯、
然后是人物 B、
嗯、
然后就举例子，然后人物 C、
嗯、
可能 A 的结尾呢他有一个可能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有意思但是很重要的事儿、
哦、
他一切到 A 的时候呢这个开头就是 A 办完了这件事
儿、
哦、
然后就马上推进下去了，就很快、
哦、
蹭蹭的让你觉得哎特别有意思、
嗯、
说完这个之后我说一个我很个人的推荐的理由哈、
嗯、
就是我觉得第一律法是一个特别适合游戏玩家看的小说，
啊，
就是小说看下来整个就是一套 CRPG 故事，
哦，
就是
确实啊，感觉
对，因为
它那种简单是让你直接就能带入到角色里的那种，
就是战士型的人物呢，就是砍，
嗯，
就是砍，然后歇着，然后接着砍，啊，就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呢，阴谋家的人物呢，就是密谋暗害，
嗯，
然后在密谋过程中有他识别到别的密谋冲着他来，然后他把他挡掉。
嗯，
然后奶油小生的故事呢，就是讲一些世界观的铺陈，但是同时他有很棒的成长故事
啊、
嗯嗯，
因为你看前两个人物都是定型人物，不太需要成长。
那傻儿子还有可塑呗，
对，
可塑性，
所以这个书的那个层次特别分明。然后而且特牛逼，就是他读起来真的特别像玩游戏，就是你甚至、
嗯、
反正我是能读出来，就是这个部分其实是操作的部分，明白吧？然后那个部分是播片儿
、
哎
啊，
这边是一些过场剧情，
有些是过鉴定的部分，
对，就是脑里都有那个 CG， 就这边咔一刀砍完之后，最后脱离战斗，然后就该过那个过场了。过场就是远远的帝国当中出了另外一个事儿、
嗯，
就是那个情节都是这种感觉。
那我会很想拿这么一本书来读，
对啊，就读起来非常爽，
嗯、
而且。包括那些就是文戏都是能分开的，就是它里面那个阴谋家的角色，
嗯哼，
他是有很多心理描写，就其他人物的心理描写就没有那么多，
嗯，
但这个阴谋家就是那种表面上说一句，然后背地里嘴里骂十句的这样的人，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经历非常的悲惨嘛，然后他的这个人物塑造了非常棒，然后他就是你能感觉到以他为第一视角的那个故事并不是播片式的。而是像一个 RPG 中选对话一样的、
嗯、
那样的感觉、
哦、
就是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要夹枪带棒的、
嗯、
或者说有些话是要作为防御、
嗯、
有的话是要试探，有的话就是要刺伤对应的人，他就让我想起那个之前黑曜石做的有一个 CRPG 叫 Tyranny 暴政、哦、那个游戏的核心是宫斗、哦、就是那个游戏虽然有战斗，但是它的核心其实是你做一个外派的长官到一个边戍的那个地区、
嗯、
然后有几方势力，
对，
然后你考虑说你站哪边，然后怎么样害另外两边，
确实，
所以每次一进去跟所有人说话你就在想，妈了，这个人是哪一边的呢？他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
那个游戏最好玩的就是他做抉择的部分，
对、
嗯、
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人物的桥段里基本就是这种感觉
啊、
哦、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点刺儿，或者说在防着别人的刺儿，他脑瓜转得特别快，但是有的时候他出现在其他人物线里他就变成了 NPC 式的人物、
嗯、
是那个人物主视点在跟他在对话，甚至有一些言语
对话、哦、突然有画面感了，
就感觉
喜欢这种
感觉就是非常棒。然后别的呢就是战斗人物的设计呢就更有点有意思，就是之前跟你说的有一波人呢是给你一种那个满级号大杀四方的那种感觉让你体验这个复杂的战斗系统，
那
就是各司其职的每种职业每一个都是最牛逼的人，
嗯，
然后一次次逢凶化吉
啊、
嗯、这样的人物，然后另外一方面让你体验一个新人
啊，就是那个
猎
杀
过程
两边对在一起、
嗯、
啊，就是让你觉得很棒。而且呢就是有一组人物让人觉得很亲切，就是他是那种典型的战士游侠组合， 就不是战士法师的这样子，他就更像那个野蛮人柯南的时候、
嗯、
那种就是盗贼配战士的、
嗯、一个纤细配粗犷、
嗯、
哎对，然后就是一帮子的人又拌嘴、
嗯、
然后又要杀人这样的故事，所以就让人就能想起来像伯乐之门那样的感觉、
嗯、
就是你有些队友他一登场三句话你就能记住他，
对，
就这样的人、
嗯、
然后他确实不是主角，但是一到这个人物的试点的时候你就会很关注他，
嗯，
就是很希望他能可能说陪着这个人物走得更远一些，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第一律法的阅读体验不是像很多特别是很经典的小说、
嗯、
他追求一个叙事的连贯性、
嗯、
他反而是很故意的一段一段一段
让你带入了一个，
对，而且就是他特别像游戏设计的另外一点，就是他会有一种你玩累了之后马上切掉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这部分读累了、
嗯、
你这张读了差不多，觉得这个人物又杀完骂完了、
嗯、
得逞了、
嗯、
然后你正好想歇一歇的时候他这张真就结束了，还是换了新的、
嗯、
你还可以接着看，就
还是那个节奏感特别好，
对、
嗯、
然后这个乔阿克罗比这个人物作为这个人作为一个新生代的作家，其实他就很懂这个就是亚文化，他爱玩游戏看动画、
哦哦，
然后他就是很喜欢，
感觉得到
啊、是个很，
反正听介绍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书都可以直接改编成游戏了。
就是看你靠的，就是你会觉得他跟你很近，他跟你特别像。
嗯、
作为游戏玩家的话，
哎，他有电视剧版吗？或者电影版吗？
没听说过，
是吗？
但是总感觉很适合改编。
对，
我总感觉这么适合，
感觉好适合呀。
嗯，而且他那个就包括那个他的第一本书叫《The Blade Itself》，
嗯，
所以说就是国内只能翻译成叫《无鞘之剑》。
对，
其实对原文其实就是剑，这个意思。然后他开场就跟很多现在特别流行的游戏的节奏一样，就开场先战斗
啊，
嗯，新手教学，
新手教学先战斗，
啊、
战斗完之后进文戏，说一下大概的情况，
嗯，
然后再战斗，
啊，
就是这样的节奏，非常棒。然后这个人作为一个就是按照泽边的评价，因为我听过就是跟泽边简单聊过，就提到过说他的第一本。他出道的第一本就是这本书，
嗯，
所以
第一卷嘛，
第一卷的时候他可能行文还稍微有点稚嫩吧，或者说有些时候文字控制的能力并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这个作者本人作为一个英国作家风格非常强烈，
嗯，
他就很讨喜，因为就是嘴巴巨毒说话巨狠、
啊、
特有的那种英国人，
对对对，然后那个暴力血腥情节哇那是相当凶狠，因为里面他很多时候涉及到这个拷问的环节，那就是充满了想象力、
啊、
然后这个非常血腥啊，非常猎奇啊，然后至于说情感，无论是两个人这个仇恨、兄弟情也好，或者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爱情戏也好，
嗯、
就是激情四射、
哦、
啊，
太适合改编了。
对，就特爽。然后整个书那种幽默感就是非常爽脆、
哦、
啊，经常有那些特别特别刺人的话，读完之后你肯定能记住。
嗯、
然后呢，再还有一点，最后要说就是第一律法的这个故事格局比较适中，就它没有大背景，它基本上是个很。怎么说呢，中规模的故事，王国战争、
啊、
差不多就是王国战争，然后背景涉及到一些跟魔法或者是这个世界有剧烈变动的东西，我具体就不多说了、
嗯、是不是这三本讲完这故事就完整了、
哎、对，就收了就收了、哦、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每次叙事特别集中于单个人物他能感知的身边的事儿，所以你不会被一个特别庞大的背景压着，你只需要去享受当下这个人物当下的冒险故事就可以，所以它阅读体验整体上就是很轻快啊，你也不太需要注重大格局的描述，你不用在脑里回忆一下，我操，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的来着？就是
啊，他们地理位置
其实加一起就没几个国家，就打起来了，反正就打就完事儿了。
我觉得这一点还挺好，因为像刚才四十二说的那几个故事，我特别想希望看到他那几条线最终汇聚到一块儿那种感觉。
而且实际上，他三本最终就是埋的线索收的会非常剧烈。
啊、
哦，所以就很不错、哦，因为我至少第一本，嗯，到后来收一些浮现的时候已经非常巧了，
啊、
哦，我就很期待三本读完之后它到底什么样了，
嗯，
然后它因为它故事紧凑，所以这个感觉就更电子游戏一点，
嗯
嗯，
啊，属于那种就是你拿起来可以一直翻，得看起来巨厚，但你读起来没有这感觉，
嗯、
你就一页一页一页，因为都是很激烈的场面，
这种感觉是很好的，
特别连贯，特别旷，特别爽，而且我读完之后特别感慨，我说妈的。这比打游戏还轻松，比打游戏还爽。
嗯，
你像今天我玩的《正义之怒》，好像有一个长
啊，
然后还得操作。一进战斗之后，我还得点。你在那个书里，你就感觉你也是进战斗了，你也不用点，
啊、
主角上去三两下，然后 对，对面脑袋搬家，
该省了他就帮你省了，
哎，特爽。然后，
嗯，
然后我
战斗了，
对，我在那摆一个很舒服的姿势，然后看这页打完了，下一页，哎，然后下一页第二场战斗，我看看他有什么新招，
嗯，
就是这样，
啊，
这样的感觉，你又很有一种参与感，但是你又不用动手，
嗯，
就很推荐，特别是喜欢欧美 RPG 的朋友，特别喜欢 BioWare 这种王道的，这种奇幻故事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啊，
如果你很畏惧之前的很多奇幻作品那种大部头，我倒是觉得你特别怕，比如说里面很艰深的什么世界观设定啊，
嗯，
什么法术啊，政权呀，啊，
嗯，
各式各样的这些东西，你觉得记不住，人名记不住之类的。
对，
这小说基本上主要人物都有外号，
嗯，
挺好，
特容易记住，所以你可以从地狱律法入手。
其实有点适合像我这种人，就因为我读那个《冰与火》，最大的感觉就是读了四五本，这里面人都没碰一块儿，太难受了。
是有这个问题。不过你读《第一律法》的话，你就不会特别专注这件事儿，你就觉得他们各自是各自的故事，
嗯，
你不是很在乎他们
什么时候碰一块儿。
哎，对，反正下一个就是该战斗了，或者下一个该坏谁了，啊，都是这种眼不前的事儿，
嗯，
就很快乐，啊，是一本快乐的奇幻小说。
嗯，
强烈推荐大家拿来的就是消遣一下，
可以
啊。你要想读很深的东西，比如说丰富的人物塑造，这也是有的。但是你就说我想拿一本，就是揣兜里，
嗯，
时不时拿出来就看两看两张，看两张有两张的爽，
嗯，
就是一部这样的书。
哎，
嗯，
所以说很推荐，很推荐，真的读起来极其的过瘾。
感觉在这个时代，这样书应该更好，
很有市场，
对，
嗯，应该更好，
嗯。
现在看好多小说，就怕我看半截我断了，然后。中间
捡起来了，
对，捡起来的时候发现我又得重新倒过去再看一遍
啊，哦，对对对，
嗯，他第一律法就应该不是这样的小说，因为他责编提到过，他之前第一次接触第一律法的时候，在里面就是抽了一段，
嗯
嗯，
然后在科幻世界有那个需求，就抽了一段，
哦，
放
在月刊上是吧？
对对，但是那段就已经很好看了，
哦，
就是这样的故事，然后这些连续的片段连在一起以后，那故事又是另外一种畅快的感觉，
可以，
嗯，
相当推荐，相当推荐。
嗯，
好，
你刚才大哥说那个就怕看一半，然后第二天比如说过一段再捡起来，就是捡不起来，
哎，
我就想到我本来这期节目是应该介绍另一本书的，
就是中间断了一下是吧？
对，因为其实我要说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是我们不是每期节目几乎都会提到小岛秀夫今天又推荐了什么吗？
是
我本来是看了一本小岛秀夫推荐的推理小说，叫《抛开你是我的荣幸》，
哦，
就是讲一个，
啊，
也是一个日本作家讲的一个欧美那个英国什么时代背景的古典的杀人推理，其实挺厚的，但我看到了20%的时候吧，然后我就放下了，
哦，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再拿起来，
嗯，
根本不知道谁
是谁是谁了，啊，
我刚才想举的例子也是推理小说，我第一次读那个玫瑰的名字，
哦，那太难了，
我大学老师推荐我的，我大三买的还是大二买的，
那你老师跟你有什么仇？
我一直读到我进集合第三年才把它读完，然后每次最多就读一半，
啊，
然后
推理小说做到这个份儿上，
嗯，
然后再拿个说，我操，
这谁？
哪是
谁
来着？
这什么？
然后对，又要从头来一遍，
嗯，
确实是这样。
嗯
嗯，所以说这本推荐大家试一下哈。
嗯，
好，
嗯，
今天就推荐了这
四本书
。
今天这节目我觉得特别正经了，已经比上一期，
哎，是的，太好了。
就我开头不正经一下，
放心了，放心了，
书也都很好。
对，是，
嗯。
希望大家能读得开心，
嗯，
是吧？啊，
对，
这期节目我就先到这儿，
嗯，
希望大家这个以后还能从阅读当中获得乐趣。
对，别忘了来集合 F 来抽奖。
好，
嗯
，OK， 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
拜，
拜拜。